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呢，就已经明确了，说他上任之后的一个任务啊，主要的任务之一呢，就是要打击非法移民，要关闭美墨的边境啊，这个限制进入美国的合法的渠道，和移民的渠道啊。那么上任之后呢，他果然啊就签了各种各样的行程令，所以有些东西呢已经多管齐下啊。那么在驱逐非法移民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只有墨西哥人，只有这个中南美洲的人，人心惶惶，还在他们的社区当中，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确实是他们的这个社区当中是有冲击啊，而且非常的明显。但是在亚裔的移民社区当中，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在洛杉矶啊，洛杉矶的这个不管是西语的还是亚裔的移民人数，是在全美国最多的啊，其实我们人口也最多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亚裔在这个南加州的情况和他们的这个处境、他们的担忧、他们的焦虑来折射一下，看看在全美国的情况大概也都是差不多的。
美国呢有一个剧作家，他名字叫 Eugene O'Neill 啊，他1946年的时候呢推出一个话剧叫 The Iceman Cometh。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送兵的来了。那为什么指出他这个话剧呢？因为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and Custom 叫什么 Customs Enforcement、简写是 ICE，
对
ICE， 叫做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他就给说成兵。他这个缩写啊挺有意思的，因为兵是一种冷酷的，兵是一个
不带感情的、
不带感情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是凑起来的还是就是巧合了，所以它正好可以读音读出来。一般的人不说这个 ICE 啊，他们说这个 ICE 说的比较多。那 O'Neill 呢，因为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是极具影响的这么一位剧作家。那他写的那个话剧《送兵的来了》呢，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讲的是纽约的一帮醉鬼，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失望，他们的希望，其实是一个大型的悲剧啊，长达4个小时。那么用这个名字，其实只是联想到这句话用到现在可太正确了啊，送兵的来了啊 ，ICE 来了，这个 ICE 呢来到了这儿以后，他们五花大绑把人带走了。这个五花大绑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手铐脚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说这个印度啊，有一些非法移民被送回去10-来个，但是送到印度的时候是戴着手铐脚镣的。实际上，送到哥伦比亚的那些也是这样啊，戴着手铐去的。你说可不可以不戴手铐呢？100%的可以。这些人也没有什么武装，基本上手无寸铁，反正你把他给关押好了，让他坐那儿就行，他应该问题不是太大。但是戴手铐它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或者说是两个。一个就是这些人要么他就是有一些犯罪记录，这是在美国，所以他是罪犯，要不呢他就是一个非法移民，那么你没有通过合法的途径进来已经犯法，所以这个构成戴手铐，这是第一个意义。我觉得它更大的那个象征的意义是他要用画面拍下来以后送到你的那个所在国去。我们之前告诉大家，像那些100-来个印度人戴着手铐的视频，很多人看都没看过，可是印度几乎没人没看过。那么一个下一个想要非法进入到美国的人，多数的印度人，顺便说一下，跟华人一样，除了走线的以外啊，很多人也是什么旅游啊什么之类，
对，
就签证过期了，就这种情况。你下次再想采用这招，或者是你从美洲这边走线过来，反正你看一看，等待着你的是这副手铐，所以这个画面感啊和他传送出来的这个信息啊，特别有震撼的意义。这就是他为什么 要用这种方式，而且是用军机。军机你那坐就是沿着那个肚子那旁边那么蹲着，哎，从美国飞到印度
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呢。
对对，
你以为有空服人员给你送杯饮料，给你什么，对不对？送巧克力啊，没这待遇啊。
嗯，对，而且所以有一些人就抱怨说是在飞机上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上厕所
侵犯人权啊，
对对对，必须憋着什么的。所以呢，在这个洛杉矶，在南加州的移民社区啊，亚裔的移民社区当中，一场等待混乱、等待痛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就已经到来了。因为说，这个月底之前嘛，二月底之前，那个 ICE 要在南加州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搜捕行动啊，所以呢，很多人亚裔如果家里头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是没有身份的话，现在都不敢出门了，也是待在家里边哈。在这个我们洛杉矶呢，它是有这样的统计哈，就是说在洛杉矶，79%的非法移民呢是墨西哥和中南美洲各个国家来的，这是当然是大头哈，最大的。那么排在第二的就是亚裔了，亚裔呢大概是占到非法移民在洛杉矶县的16%。然后在亚裔里边最大的族群，非法移民的族群呢是印度人啊，这个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实际上在整个的非法移民的人数排名当中，他是排列第三啊，除了墨西哥和萨尔瓦多就是印度人了啊。所以呢，前段时间印度总理莫迪来白宫见到川普呢，恐怕两个人谈论了也说这个事情哈。在美国的印度的非法移民好几十万呢，那所以呢，这个至少这个川普是要让莫迪要接收差不多18000多名的非法的印度裔的移民，要给他接回去，要给他驱逐出境的，要让他接啊，不能不接。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如果川普提出来是18000多人，那显然移民局已经有这个名单了，他不能说是啊，我随便拍拍脑袋就一个数字，他不是的，他是已经有具体的名单，你住在哪儿，什么身份进来的，为什么这个是现在是黑了的，没有身份的，他都知道，所以呢，他这个名单是已经出来了，就等着下一步的动作呢，所以这个呢是让华人，让整个的社区，就是亚裔的社区呢，非常紧张的一个部分。
对，那根据洛杉矶时报一个报道啊，我们看到呢这儿的亚裔社区啊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叫做辅导班。这个辅导班的名字呢叫做 Know Your Rights， 叫做了解你的权利。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亚裔其中含有华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呢特别值得我们关注。这种辅导班呢它含有什么语呢？含有比如说孟加拉语、中文、印地语、旁遮普语，哇，印度这地方有很多的方言呐、
对，
所以这个旁遮普它是一个邦嘛，
对，
光是这个要列出一种语言来，然后让这些人到那儿去上课去，免费的啊。什么叫做了解你的权益呢？就是尽管你是非法的，但是当这些人来抓你的时候，你有权利，比如说找律师啊，你有权利寻求某些保护啊，等等啊，就是有一些基本的这种权利，他说要教育你，或者是教给你，这样的话呢，你不至于说人来了以后把手伸过去戴手铐吧，对对，这么乖乖的被带走。但是说实话，这种辅导班到底有多大作用，咱也不知道。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一个负责人，他讲一句话，他却耐人寻味，甚至是需要我们有时候静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因为现在在这种多族裔在两派冲突、在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情况下，有某些东西还是共同的啊。这个辅导班里面有一个人叫 Shakil Saeed， 你听这个名字有点中东的那意思哈。他呢是一个叫做南亚联盟这么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他说这句话，其实我多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说这话就是说，我们的肤色决定我们在这个国家是 permanent foreigners， 就是在这个国家，我不管你是第几代，有的我们的华人的孩子中文一个字都不会讲的这种，你是一个永远是外国人。哎，这个特别有意思，这句话，外国人这个字 在英文是 foreigner，
嗯，
这是我们用来形容美国人的。我在人家的国家，我还说那是个老外。但是我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好吗？你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不去想，但是有的时候一问出来你要去想。我告诉你，我说，我最近呢、啊、认识了一个美国人，我说了这句话，
嗯，
就完了。在你的印象当中，马上出现的是一个黑人吗？是不是？对不对？多数的人会认为是一个白人。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我说他是什么肤色了吗？有多少人会因为我这句话说，我最近结识了一个美国人，或者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有多少人会认为这个人是个印度人？我先问问，对不对？
对。
哎，那么反过来，这句话说到这儿，在他们的眼光当中，就是在那些，嗯，咱们就说白人吧，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才不知道，他不管你的英文说得多，对不对？他不管你是第几代的出生，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认不认为你是一个美国人？我没答案，对不对？我的意思说，只是让大家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人说的这句话呢，他说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如果咱们我之前开玩笑说反右嘛哈，反右扩大的话，如果这个气氛营造出来了以后，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或者怎么怎么样哈，就那种人他们都是外国人的话，那么有一些完全是合法的人也会受到影响。
对，这个塞义夫自己就讲了，他说有一些在美国出生的人，有一些是合法的，通过合法的途径拿到在美国不管是居留还是公民还是在美国合法工作的这些途径，就是拿到这个资格的这些人也担心啊。担心什么呢？担心他们的长相是一个棕色，就他管我们这个亚裔人叫棕色，
就是有色人种吧，
有色人种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那移民局的人看到你这个面孔，看到你这个肤色，他也不知道你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先抓了再说啊。
这可能性我倒觉得不是，
但是他的意思
怎么
着？哎，对，他的意思说也可能会被突袭。既然你是合法的，请你出示你的证件啊。所以有好多。这个就是刚移民到这儿来，或者说是，就是对美国的政治和整个的情况不太了解的人，现在出门都把自己的身份证全要带着了，随身带着哈，绿卡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是在洛杉矶亚裔社区当中一个非常明显啊，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啊，尤其是有这个就是非法进入到美国来或者是逾期居留的。这些人就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其实在洛杉矶啊，特别有意思啊，在洛杉矶说实话，亚裔来的这个移民，尤其是没有身份的这些移民呢，他们往往做的那个工作啊，就是美国人所不愿意做的。第一是劳力密集，第二是叫做低薪的工作。啊，所以呢，在洛杉矶前连那个移民局就是 ICE 这些官员都知道，在美国的就是在洛杉矶的这些移民社区里边，你看哈、啊，很多无证的越南人在哪儿工作呢？在那个美甲、美发，就是发廊里边工作，特别的多。柬埔寨人在哪儿工作呢？甜甜圈 ，donuts store， 这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看来是很多的 donuts store 都是这个柬埔寨人移民他们所拥有的。印度人干嘛呢？印度人两个地方。一个是小的这种 motel 旅馆，
汽车旅馆，
汽车旅馆。一个呢就是liquor store， 就是这种
烈酒店，
烈酒店啊，他们开了很多这些东西。中国移民呢，你到那个蒙特利公园市的那个职业介绍所，你就可以知道了。那儿介绍不需要那个工作许可的，什么工作呢？什么仓库保管员呐、啊，运货的都就是上下货的这些人。餐馆、中餐馆里边、厨房里头的这些人，和大麻农场里边的工人，
对这些呢，我们叫做刻板印象哈。有的人不愿意，有的人，比如说，一个越南人，我跟你讲，你要是问他，你是不是从事这个，他绝对一个耳光扇过来，对不对？
对对
啊，这绝对是侮辱性的，
这带有歧视性，这带有歧视性，
有歧视、有侮辱的这种。 你问一个印度人说，哎，你们家是不是开 Seven Eleven 的，对不对？你这绝对是找打。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刻板印象背后也有现实。他就是不是所有的越南人，就大量的越南人、印度人、华人什么的，他们就是做这一类的工作的，
所以才有矮板印象
啊。对，这个印象从此而来。好，那么咱们稍等一会儿再看看这种逾期不归啊，什么这些这个印度的大军呐、华人的大军呐，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南加州啊，在洛杉矶亚裔社区当中呢，其实在这一股就是驱逐非法移民的这股浪潮当中呢，实际上也是相当紧张的哈。因为在我们这个社区里边呢，也有一部分是比如说逾期居留啊，或者说是走线进来的这些人啊，所以呢就感到有点紧张。刚才说过了，在洛杉矶的非法移民当中，大概亚裔是占了16%嘛，所以还是算是第二大的这个族群了哈。除了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移民就是亚裔了。那么移民局确实他也有统计数字，他说这个在2024年走线进来的，所谓走线就是从这个中南美洲沿途长途跋涉进到墨西哥，然后从墨西哥穿越美国边境进入到美国来，到了美国马上找移民局自首，说我进来了，我是难民，我需要这个难民申请庇护等等，这样的人呢在2024年中国公民78701人，这个比2022年的27000人要恨不得多出了两倍，不到两倍也是差不多啊，非常非常多了。
哇，将近80000人，这个很大啊，这个数字。
80000人。然后在那个，如果你听了川普的讲话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些人是走线进来的中国的成年人，他说这是优先要驱逐的，优先要逮捕要驱逐的，这些人啊，所以呢。当然就造成了一些紧张。印度的成年人经走线来的比中国的还多，去年大概有9万多人啊，就超过9万。然后在2022年呢是64000人啊，也比中国的要多很多啊。所以呢，印度变成在亚裔里边是非法移民人数最多的这个族群了。
对，刚才讲不是把100来个印度人给送回去了吗？接下来有400多个印度人再会由美国的军机送回去。同时呢，有一些阿富汗人、华人、巴基斯坦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人，这些人也是119人呢，已经被送到巴拿马去了。那说到上述这些，你就可以听到，就是这个非法移民的构成啊，尤其是在我们洛杉矶县。这一代是叫做五花八门的啊，只不过是人数多少。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有人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隐藏。那你刚才说什么越南人在美甲店，印度人开汽车酒店，开 Seven Eleven 什么是吧，华人种大麻，那我请问，当美国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当他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些人被戴着手铐，10几个小时的飞机就是给你往回送，这个时候你还去美甲店上班吗？对不
对？
你还去 Seven Eleven 吗？如果说知道某个地方是个大麻种植区，那里边全是非法移民，而且是华人比较多，你还敢去吗？他只要是一个车过来，哎，来来，都过来过来，我看看，对不对？或者找这个负责人，你这是多少人啊？300人，300人，来来，每一个人的身份是怎么回事？假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还敢去吗？不敢去了。这就是现在发生的情况，很多人就是商家呢，糟糕了啊！他这些人没办法不来上班了，这是一个吧？还有，过去有一些非法移民，他们说去看个病什么的，
对，
不敢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消息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官方的消息，还有一个小道消息，小道消息更吓人。他不敢确定，他不知道该相信谁的，他最好先别去了。之前我们还介绍过什么那个房屋贷款都已经搞定了，对不对？那个房子也都不买了。还有一个情况，据说我有人告诉我说，这街上的车少了很多，原因是这些人不敢出门了。而且呢，开玩笑说啊，你现在在公路上，尤其是高速公路上，你看着那个车要规规矩矩，一点都不敢超速，那个 据说是十有八九是非法移民，原因是他们任何的一小点的跟法律的摩擦都不敢。
嗯，
他怕万一他超了速，警察不知道你是非法的呀。
对，
你停下来，他就不知道那个警察跟移民局是什么关系。其实高速公路这个巡警，我认为跟警察没关系，不是跟那个移民局可能没关系。
这个关键是在加州高速公路，或者是地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LA County 的 Sheriff 啊什么的，这种警车他应该不查你的这个移民身份。
但是他不知道，我说这个非法，因为他不知道啊，他害怕呀，
他怕万一查，
对呀，
所以他不知道。其实在加州呢，应该是他是不查的。可是你别以为加州不查，其他州就不查。你到亚利桑那州看，你到德克萨斯去看看，他可能就查。
对，
他说吧，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而且他那个查呀，还是有叫做定向的查，比如说你是个白人女性，
他
就
不
问了，可能
对
他一看你长那样像个墨西哥，哎，我问问，知道吧？
对，没错，
这个就不是说咱们说 know your right， 这个就是侵犯人权的地方嘛。那怎么那白人他可能是一个俄罗斯人呢？
嗯，
对不对？可能是刚才说的什么斯坦那儿的人呢？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你看现在在公共社区当中，比如说医疗预约的减少了，因为他们各种各样的传言都有，说是哦，你是如果是非法移民，你又占用了这个公共资源，比如说医疗的这个负担，你登记了，对不起，以后你要转身份的时候非常困难。
对，
那你就不敢去了，不敢去了。
川普他收了，他管这个东西叫 public charge。
对，
这是你耗费了我的公共资源呢。
对，那你就以后转身份的时候出现问题。食品分发原来，比如说打疫苗这些地方。原来是移民排队的，经常要争相去拿免费的食物嘛。现在排队的人少了，因为他们担心，说是移民局说哪儿最集中非法移民，可能就是那个领事分发那个什么食品 bank 啊，这些地方、啊、
或者打疫苗
啊，打疫苗这些地方啊，所以呢，他们也不敢去了。就说有好多的这种情况呢，人们就普遍的感受到一种焦虑啊，有一些父母亲如果要是有一个是非法移民的话，他现在连上街，你就刚才钟迅说的街上车都少了，就是因为他们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原因是如果他担心某一天他出去了有可能就回不来了，在那个移民监狱里头打电话给家人给孩子说，哎呦对不起，我现在已经被移民机构抓了，有可能遣送到什么地方去，
对，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他最后的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净土，就是教堂了，因为马上伊斯兰的斋月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清真寺啊什么的这个样活动。但是新的规定说这些叫做敏感地带不再敏感，
对
对，所以他教堂也去，所以有人会发现教会去的人也少了。